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让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我们读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我第一次来读圣经是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开口来念：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今天早晨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是连续上一个礼拜的提摩太后书的经文。
今天大家一起来思想是连续上个礼拜提摩太后书的经文。
我就希望和大家一起继续思想有关于作为一个牧者他所领受的挑战。
希望大家能够思想到作为一个牧者所领受的挑战。
那因为我们在未来的，我们势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对主任牧师以及中文堂的牧师，我们都会需要聘请新的传道人。
因为再落嚟嘅时候，我哋都需要喺我哋教会里面聘请主任牧师同埋中文堂牧师嘅传道人。
所以一方面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了解牧师的是怎么样的人物，通常。
我希望大家能够更一步了解牧师系一个咩嘅角色。
但是同时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做个预备。好让我们能够与未来的传道人一起彼此同工。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预备一个心来到以后同牧师来彼此同工。
这段经文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所提到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行程。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三方面看到做传道人的一个行程。
在第一步在第八节里面讲到有关于他们传道人在信仰当中所遇见的这所谓的羞耻或是羞辱的事。
这个讲到是传道人传道当中所遇到的羞耻或者羞辱的事情。
从第九节第十节里面就思想到有关于他在信息当中的所要提到的救恩。
在第九第十节讲到在他提出的信息当中所提到的救恩。
在第十一节以及十二节就讲到传道人在服事当中他所需要面对的责任。
讲十一十二节里面讲到传道人在服事当中所需要面对的责任。
很可能提摩太这个传道人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般的了解。
好多提摩太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了解对提摩太。
都是一个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我们印象到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那不但是年轻而且呢好像身体也不是很强壮的那种。
不单是年轻就觉得他身体不是太强壮的那个。
可能是一个年轻但是可能比较柔弱的一个人物。
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人但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
很可能是比较害羞。
好可能是比较怕丑咯。
甚至于呢可能也有一些身体上或在情绪上的软弱。
或者你在身体上面在情绪上面的软弱。
因此呢在侍奉上面当他面对于教会的肢体以及教外的人。
所以在侍奉上面当他面对教会的肢体或者是教会以外的人。
可能都是一个挑战。
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面对教会的肢体的时候。
因为面对教会肢体的时候
可能有人看他会比较嫩一点
有人会觉得他可能太年轻了太嫩了
觉得他可能没有可能在他身上没有对给他适当的尊重
可能对于对他在身在对住他的时候没有适当的尊重
而面对教外的人
面对教会以外的人
则可能因为他的信息而恐吓他
可能因为他讲的信息来恐吓他
或者是欺负他
或者欺负他
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他在第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
所以保罗特别就提醒他说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羞耻
他说你不要以为基督来做见证以为基督的见证为耻
他说你不要以基督的做见证为耻
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
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同为主作见证，系咪？
在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那里讲，
这是当耶稣呢，耶稣他要离世的时候，
当耶稣要离世的时候，
他对于他的门徒所最后给予的提醒，
他对门徒所最后的提醒，
他就应许了将会有保惠师圣灵来到他们当中，
他应许了保惠师有圣灵来到他当中，
在他们心灵当中对他们做教化的工作，并且帮助他们更加的成熟，
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一个教化工作，和等他心里更加成熟，
同时呢，圣灵也在人的心中呢见证基督，见证神，
同埋圣灵喺人嘅心里边系见证基督同埋见证神，
所以耶稣这样说。
所以耶稣咁讲，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系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佢哋讲到第廿六节嗰度低。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也要为我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另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当耶稣他对他的门徒宣告他的宣教使命，
跟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讲，就是主耶稣同他宣告一个使命，
当他提出这个宣告、这个宣教的使命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子对门徒说的。
当他宣告使命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对门徒说的。
他说在第一章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当时咁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基督徒是要为基督来做见证。
所以基督徒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啊！
但是在世人的眼光当中，
但是世人的眼光当中，
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世人很多时候认为这个见证是一个愚拙的见证。
好多世人觉得这个见证是一个很愚笨的愚拙的见证。
想到创造天地的万物的神，
讲到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竟然会从天上下到人间成为人。
居然能够在天上落到这个人间成为一个人，
并且定义要死在十字架上，
还要定义要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连我们中国人最起码的，
连我们中国人最起码的，
我们说人，我们人啊，好死不如赖活
啊！我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歹活，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愚笨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几愚笨的事情。
而我们这批人呢？
但是我们这批人呢？
一般人我们说做基督徒也就算了。
一般人说你做基督徒就算了，
可是这个传道人还要献身一辈子做传道，值得吗？
但这个传道人是献身他一世来做传道人，值得吗？
甚至于有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都会这样想，
尤其是当有人他自己的儿女要献身做传道的时候，
特别有基督徒的儿女要献身做传道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哎呀，好像不值得啊，养这个孩子这么大，还会最后竟然会去做传道。
你的基督徒都觉得啊，好不值得啊，养这个仔这么大，竟然走去做传道。
两年前我参加一个宣教的会议，叫做 Urbana。
两年前我参加一个会议叫做 Urbana。
在那个 Urbana 的聚会当中呢，我是帮一个宣教的机构，不是华传，是另外一个机构叫 Global Gates， 我是帮他摆摊子。
我帮另外一个机构来摆那个摊位，
就是说在那个摊位上面，他们需要，他们相信，他们盼望在摊位上面能够招募一些可能未来的宣教士。
他们希望那个摊位上面能够招募一些可能未来会成为宣教士的。
这个 Urbana 的宣教大会都是大学生、年轻人去参加的。
这个 Urbana 的这个大会都是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参加的。
所以很少有像我们这种老人家去的。
好少我这些老人家这样去的。
那结果那次去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信主的朋友。
去那次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个信主的朋友。
我告诉他说，今年的这个年底呢，我和师母呢，我们会去 Urbana。
我告诉你朋友听，这个年底呢，我会同师母一起去这个 Urbana。
因为我的朋友说，哎呀，刚好，因为我的儿子也要去 Urbana。
刚好，因为我仔都要参加这个 Urbana。
所以我一定叫我的儿子去访问你们那个摊位。
我一定叫我仔去访问那个摊位。
而且在 Urbana 这个会上，这是一万多人的这个年轻人在那样一个大会当中。
这个大会当时会有一万几个年轻人在大会当中。
他说有长辈也不错，还可以彼此照应一下。
有长辈都不错，有 可以彼此照应一下。
他说真是感谢主
啊，真系感谢神。
然后最后他讲一句
啊，最后仲讲咗句，
他说王牧师，不过请你不要鼓励他献身做传道。
啊，王牧师，不过请你唔好鼓励佢献身做传道人。
讲完以后，后面还有一个 laugh out loud。
啊，讲完之后，后面仲有个 L O L laugh out loud，
笑
好笑。
我的心想，到底笑什么东西呢？
我心里到底是讲笑乜嘢咧？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一个人要做传道。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要做传道，
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如果轮到你自己家的孩子的话，
如果轮到你自己屋企细佬哥嘅时候，
你鼓励他去，
你鼓励佢
奉献做传道，侍奉耶稣基督。
啊，奉献做传道，侍奉耶稣基督，
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系一个有价值嘅事情。
侍奉基督不是一件愚拙的举动。
啊，侍奉基督唔系一个愚笨嘅举动。
但是保罗在这里又继续的对提摩太提醒他。
保罗继续在这里 提醒提摩太，
他说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
也都不要以我这个被为主所被囚的为耻。
也许有人能够在这个与基督的，也许有人能够在侍奉上面以基督为荣，
或者可以在侍奉上面以基督为荣，
但是却不愿意与基督的仆人为伍，
但不愿意与基督的仆人为伍。
当保罗因为基督的缘故他被囚的时候，
当保罗为了因为基督的缘故而被监禁的时候，
很多人都离弃他，
很多人就离弃他。
那我们跟着世人一起呢，也因着基督的仆人，有的时候会感到羞耻。
我们因为跟着这个基督的仆人，会觉得有时会觉得为耻。
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传道人
啊，没错，有时候我很多讲的传道人，
并不是世界上顶尖的人物，
并不是世界上面顶尖的人物。
但是，一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对传道人的尊重，
弟兄姐妹，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传道人的尊重，
并不是因为他们很了不起，
不是因为他们了不起，
而是因为他们奉献的心智，
也是因为他们奉献的心智，
他们为基督的摆上，
他们为基督的摆上，
值得受到会友的尊重，
值得会友的尊重。
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礼拜。
其实如果你唔好好地做礼拜，
我们在信仰上面不好好学习长进，
我哋喺信仰上面唔好好地学习你嘅长进，
其实都给牧者带来很多的压力。
其实对牧者带咗好多压力，
因为你是他的羊，
因为你系佢嘅羊，
所以他为你祷告，
佢为你祈祷，
他鼓励你追求，
佢鼓励你去追求。
但是你如果你就是不愿意，
但你就系唔愿意去做，
你就是不愿意听的话，
你就系唔愿意听嘅话，
你继续在信仰上面懒散。
你继续在这个信仰上面很懒散，
你继续在侍奉上面服侍上面退缩，
你继续在服侍上面退缩，
那你要牧师怎么样呢？
你要牧师怎么办呢？
你希望他能够继续勉强的话，
你希望他继续勉强你的话，
那如果也许呢 终究最终呢，他会也许他自己的心里的情绪会慢慢不平衡了，
可能佢心里面，呢牧师心里面可能情绪唔会太平衡。
他盼望弟兄姐妹不断的长进。
佢希望弟兄姐妹不断嘅长进。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不愿意长进，
但系弟兄姊妹都唔愿意去长进。
很多时候，也许牧师心里面就很在情绪上面也不容易达到平衡。
因为咁样嘅时候，牧师喺情绪心理情绪上面达唔到平衡。
难道你希望牧师自己或者传道人，他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健康？
你为了牧师传道，佢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
要他学习自己放下，
要佢自己学习放低，
要他为你少着急一点吗？
唔通你要佢为你少担忧啲咩？
要他学习少关心一点你的灵命吗？
你要佢学习少关心一啲你嘅灵命咩？
当然，他也没有办法体会与你一起同工的感受。
当然佢冇法体会到同你一起同工嗰种嘅感受，
因为没有机会同，又没有机会一起同工，
因为根本冇机会同你一起同工，
只是好像成为他事工的一个负担，
可能就系成为呢个牧师嘅事工上面一个负担。
所以这个当我们做信徒的不愿意在灵命上长进，
所以当我哋做信徒嘅时候，我哋唔愿意喺个灵命上面长进嘅话，
或者在我们信仰生活上面懒散的时候，
我喺我信仰生活上面好懒散嘅时候，
其实也是好像在这里说以保罗为耻的另外一种表达，
就好似呢度以保罗为耻嘅另外一种嘅表达。
但是我们人有的时候，人是有可能能够接受基督牺牲的爱。
我们人呢有可能接受基督的牺牲的爱，
我们人也可以接受保罗奉献服事的精神，
我们都可以接受保罗奉献的服事的这个精神。
但是还有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个简单的福音，
但当我有时想到这个很简单的福音，
竟然一个人永恒的归宿，
竟然一个人的永恒的归宿
是被一个人小小的信心的邀请的来决定，
居然是被一个人小小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邀请来决定的。
我们会觉得这没有搞错吗？
你有没有搞错呢？这样
就怎么会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提醒提摩太，
所以保罗这里继续提醒提摩太，
不要好像世人一般，
他说不要像世人一般，
因为福音而感到羞耻，
因为福音而感觉到羞耻。
福音就是这么简单，
福音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就是可以这么大大方方的告诉世人，
我就可以这么大大方方来话给世人听，
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样子的容易，
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就是这么容易的，
就是这么样一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
就是这么白白白白恩典赐给我们，
不要轻易的感到不值得，
不要轻易觉得不值得。
所以保罗在第八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有关于为的这个为某些事情传道人为某些事情觉得感到羞耻。
所以第八节保罗特别提到传道人会有时会 为某些事情觉得羞耻。
他说你做传道人不要软弱到为了基督而感到羞耻。
所以保罗说你在这里做传道人不要因为为了基督而感到羞耻。
也不要软弱到好像为了别的传道人而感到羞耻。
你都不要软弱到为了觉得为其他传道人觉得羞耻。
更不要因为福音而感到羞耻。
更不应该为福音感觉羞耻。
然后这个经文保罗就突然转了他的口气，
在这个经文保罗突然又转了他口气，
在第九节开始呢，他就思想到有关于福音的本质的问题，
在第九节的时候思想到福音本质的问题。
做传道人你需要对福音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你做传道人你必须要对福音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第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神救了我们以我们圣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
这里首先讲到这个讲到福音的时候呢，讲到救恩的时候，讲到第一个讲到救赎，
这个时候就讲到福音讲到救赎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到救赎。
这个救恩的本质第一个是救赎，
这个救恩的本质第一个就是救赎。
第九节说因为神救了我们，
第九节特别讲到因为神救了我们，
福音就是救赎恩典的好消息，
福音就是这个救赎恩典的这个好消息。
当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那天使在那边报佳音，
天使在那边报佳音，
他们所讲的信息，
他所讲的信息
是说今天为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
大卫的城里面为我生了一位救主，这个救主就是主基督，
生了一位救主，这个生了一位救赎我们的主，
生了一位救赎我们的主。
救赎所面对的是什么呢？
救赎所面对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要得到罪恶的解决，
是为了得到罪恶的解决。
我们过去我们身上犯罪，
过去我们身上犯罪，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了神，
因此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为了要解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犯的一切过犯。
这个救赎就是解决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一切的过犯。
对于过去的记录我们怎么样处理它，
对于过去的记录我们怎么处理它，
好像我们开车子行车我们违规啊，
我想开车我们违规，
我们被警察抓到了，
我们被警察捉到了。
那警察抓到或是法院面对我们的时候，
当法院面对我们的时候，
有一个可能性，他可以大事化小事，最后呢一概赦免，
大事化小最后都一概赦免。
不然如果没有这个可能的话，警察抓到你为什么要跟他讲理由呢？
为什么警察捉到你的时候你跟他讲理由呢？
你还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啊警察先生，因为我今天家里有急事啊，我要赶快去啊，所以请你通融一下。
你被警察捉到时候，警察先生对不起啊，因为我今天家里面有点急事，所以请你通融一下。
因为你希望有一点点那个赦免，那个得到赦免的可能性，
因为你希望有得到少少的一个赦免可能性，
那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那是要看警察或者是法官他愿不愿意。
这个解决的方法你要看警察和法官愿不愿意。
但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有可能要追溯到底，
要追溯到底。
他说这个罚单已经发了，不能够收回了。
这个罚单已经开了，没办法收回了。
法官说你以前也超速好几次，这次也不能原谅你啊。
法官就提我，你以前都做了几次超速，今次没办法原谅你了。
所以你还是要付罚金，你还是要承受一切所有的后果。
你都是要被罚金和承受一切后果。
然后弟兄姐妹，救赎呢所代表的是那个赦免的一面。
这个救赎代表赦免的里面。
不再纪念，
不再纪念。
除了救赎以外，
除了救赎之外，
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他是以圣召召我们。
你话讲俾佢，佢要用圣召召我哋。
我上次在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已经讲过呼召的问题。
上次喺信息上面，我有提同弟兄姐妹提过呢个呼召嘅问题。
就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其实在基督的面前，我们都是从基督领受了那个呼召。
其实我哋信主嘅弟兄姊妹里边，都系喺基督里边领受咗呢个呼召，
要我们去跟随他，
要我哋去跟随佢。
那我们也做了这个决定，要跟随他。
我哋做咗决定嚟跟随主。
但在这里呢，有用这个圣召来特别指明这个经验。
呢、这个用呢个圣召，用呢个圣召特别指明咗呢、这个呢、这个经历，呢、这个经验。
原来在基督教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
原来基督教里面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体会。
在圣经上面有两个不同的体会。
第一个，圣洁代表分别。
第一个，圣洁代表分别。
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
也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命从此与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清楚的划分。
就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同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清楚的划分。
所以这个呼召是圣洁的呼召。
所以这个圣召是一个呼召。
是圣洁的呼召，
是一个圣洁的呼召，
因为它是一个划分的呼召，
是因为它是一个划分的呼召，
叫我们与世界从此划分，划清界限，
就是我们同等于我同世界从此划分这个界限。
这因为圣洁代表分别，
因为这个圣洁代表分别，
但是圣洁也代表如神一般的纯洁，
这个圣洁都代表与神一般的纯洁。
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
也当我信主之后，
我们也需要在追求道德生命的成熟。
也都系我需要追求呢个道德生命上面的成熟。
原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原来基督教信仰里边，
神对我们的呼召，
神对我哋嘅呼召，
竟然有一个道德性的要求，
竟然有一个道德性嘅要求。
也就是说呢，不单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亦都话咧，唔系净系单单要拯救我哋嘅灵魂，
但对于我们人的生命呢，有一个更加成熟的要求。
对于我人嘅生命有一个更加纯熟嘅要求。
第三个，在这里又继续告诉我们。
好，第三点咧，继续讲俾我听。
在第十节后半段讲到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在第十节后面那里讲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们的救恩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的救恩有一个救赎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的救恩有那个圣召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的救恩里面有一个圣召的成分在里面。
而且我们的救恩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成分在里面。
而且我们的救恩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那这个生命，新的生命是一个不能坏的生命的彰显。
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能扭坏的生命的彰显。
我们说这生命怎么不会坏呢？
我们说生命为什么不会坏呢？
我们年纪越大，身体的病越多。
我们年纪越大，身体的病就越多。
都是越来越坏的嘛。
都是越来越坏的。
但因此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指永恒的生命。
因此在这里提到是指永恒的生命。
是永生。
是永生。
那其实人的生命呢，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在世上怎么样子的一个作为。
无论我们人的生命在里面，你是怎样的作为，
在死了以后呢，都继续的延续下去。
当我们离开世界时，死了之后，这个都是继续延伸下去的。
那这个灵魂继续延续下去，
这个灵魂是继续延伸下去的。
那基督教就讲到说，继续与神同在的生命，我们说是永生。
我基督教讲咧，继续与神同在的生命叫做永生。
但当这个生命虽然继续存在，但是与神隔绝的话，
但虽然这个生命继续存在，但如果与这个生命与神隔绝了之后的话，
我们说的是永死。
我们讲这个生命是永死，
但是永死那个生命也是继续延续，只是它与神隔绝。
这个永死的生命都是继续延续下去的，但是又同神隔绝了。
那因此在这里面，当讲到说不能坏的生命，
因此在这里讲到这个不能够坏的生命，
这里所指的是指的那个也是在神面前的永生。
这个指的就是在神面前那个永生，
永恒的生命，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也就是说呢，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了提摩太，
他就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
他提醒提摩太说，你知道吗，这个生命本身呢，这个救恩呢有三个层面。
他告诉你，这个救恩里面有三个层面。
这个救恩第一个层面是包括过去的，
这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包括过去的，
就是罪得到赦免，
就是你当你的罪得到赦免，
就是所谓的救赎，
就所谓的救赎，
也包括了现金，
也包括了现金。
这个现金呢，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那个成圣的过程的道路，
就是这个在这个所谓成圣的这个过程在这个道路上。
那这个就是神在这边保罗借的神借的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的那个圣招。
这个就是保罗藉着在这里藉着保罗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圣召。
那个成为圣洁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学习的道路。
这个成为圣洁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学习的道路。
第三个是讲到有关于这个救恩的未来。
第三个就讲到有关这个救恩的未来。
就是那个不能坏的生命。
就是那个不能坏的生命。
那这个是盼望我们盼望未来的那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说盼望过未来的永恒的生命。
因此福音本身呢就包括这三个成分。
所以因此福音里面包括这三个成分，
那个过去罪得赦免，
过去罪得赦免，
那个现今成圣的道路，
那个现今那个成圣的道路，
以及那个未来对未来那个永生的盼望，
同埋第三系未来对那个永生嗰个盼望。
保罗说你要把握住这个，
保罗话你一定要把握住呢啲。
做一个传道人要把福音把握得清楚，
你做一个传道人，你要将福音把握得非常清楚。
但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也提醒有关于救恩的来源，救恩的源头。
同时在保罗这个这段经文里面都提醒我们关于救恩的来源和个源头。
那在讲这个来源的时候呢，保罗其实在这里提醒了两个来源的出处。
保罗在这个提醒这个救恩的来源有两个来源的出处，
或者说两个层面，
可以说这或者是讲两个层面。
第一个在第九节讲到说，当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第九节里讲说，当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
神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就赐给我们了。
神在这个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将这个赐给我们了。
万古之先表示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啊、
这个万古之先可能是讲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换句话说，这个经文里面在这边提醒我们拣选的真实。
在这个换句话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个真实。
真的有拣选这回事，
真的有拣选的这回事。
可是呢，我们很多基督徒，
但好像好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
甚至于呢，传道人，
甚至有啲传道人，
我们很喜欢在神的主权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当中来做文章。
我哋好中意喺神嘅主权同埋人嘅自由意志里边做文章。
我们说，如果神有完全的主权的话，
我成日话，如果神有完全嘅主权嘅话，
包括拣选的话，
包括拣选嘅话，
那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咁我就好似个机械人咁。
所以有拣选的话呢，我就没有我自己的意志了。
如果有拣选这件事的话，我就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了。
那我们也许会说，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可能有些话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志，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志。
我们在这边我们选拣选，我们选择要相信神。
我们在这边我们是自己拣，我们相信神。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是不是掌握这世界一切，还是掌握不了我呢？
是不是神可以掌管这个世界一切，但是掌管不到我呢？
所以这个中间的这种彼此矛盾的讨论，
这个中间彼此矛盾的一个讨论，
在基督教里面已经讨论两千年。
基督教里面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两千年，
从古时候到现在都不断的讨论，
在古代和现代都一路在讨论。
那今天其实很多基督徒也心中也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困扰。
今日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的困扰都有。
有的时候传道人也要讲一些这些题目。
有些传道人都要讲这些题目。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今日同大家讲，
在有关于神的主权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当中，
有关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件事当中，
我们再讲一次。
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信主接受福音，
我们信主接受福音，
真的是神丰富的作为以及恩典，
真的是神自己丰富的作为和神的恩典。
提摩太书讲的是真的，
提摩太书讲这个是真的，
是在这里说是在万，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就赐给我们的。
这恩典是从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
要不是神采取了主动，
如果不是神，要不是神采取主动，
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办法有能力去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接受拣选，
所以我们接受拣选，
我们接受基督教拣选的教义，
我们 接受基督教拣选的这个教义，
因为这是圣经上写的，
这是圣经上面讲的。
但是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但是从这个微观的角度来讲，
从我们个人的属灵经验来看，
由我们属灵的经验来看，
当我们得救信主的那一个刹那，
当我得救信主那一刹那，
就在那个时刻，当我们决志接受主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当我们决志了接受主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我们当事人主动并且有意识的来决定跟随耶稣。
的确是我们当事人是有意和主动去接受耶稣。
不管是任何的宏观的神学主张，
无论是任何的宏观的神学的主张，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刻是我们自己个人在神的面前一个真实的决定的经验。
我们没办法不承认，是当时是我们人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是我们自己决定接受耶稣的。
在使徒行传多的是这些每一个那些信主的人他们所做的见证，
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多的每一个信主人他们所做的见证，
他们心里扎心，然后就说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他们心里扎心，他们说我应该可以做什么才能承受这个永生呢？
也因此人需要为自己的得救负责，
人需要为自己的得救来负责。
换句话说，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有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神掌握一切，
神是掌握一切的，
神在万古之先他就把基督耶稣的这个恩典这个、恩赐救赎赐给我们，
神在万古之时就在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赐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当事人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
但当时我们当事人的主观的经验当中，
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归向神的决定，
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决定来归向耶稣的决定。
圣经只有讲到这里，
圣经只有讲到这里，
没有讲到以后这两个怎么样子来融合的关系，
之后没有讲到这两个怎么融合的关系。
那也许我们在我们人的逻辑上很难有一个很和谐的结合，
可能是用我们人的逻辑来想，可能很难有一个融合的结合。
但是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信神的人，
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是信神的人，
所以我们相信神比人类的逻辑还要更大。
我相信神的逻辑比人的逻辑更加大，
在神的智慧当中这两个会放在一起的，
在神的智慧当中这两个人可以一起混合。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也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常常听到很多做父母的，
我时听到很多做父母的，
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
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
很多长大以后小孩子没有信主，
很多时候长大的时候没有信主，
或者以前小的时候去教会但长大他不去教会了，
或者小的时候信主但长大他们不再去教会了，
所以父母心中很难过，
所以做父母的心里很难过，
不但难过很多自责，
不单止难过，心里还有自责，
很多后悔，
很多后悔，
早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就好好教他，
早知当时呢我就好的时候教导这首歌，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啊，
但是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啊，
所以这很多就在方面的心中的那些那股难过在里面，
所以很多父母心里有那种难过在里面。
所以我要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提醒各位做父母的弟兄姐妹，
小孩子小的时候，
当小孩子小的时候，
是你的责任把小孩子放在一个属灵的环境当中，
是你的责任将这个小孩子放在一个属灵的环境当中，
是你的责任让小孩子从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导，
是你的责任让小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导。
但是一旦孩子成年以后，
但是一当小孩子成年之后，
这个他因为他的成年，他需要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归向神的决定，
因为他成年的原因，他一定要自己做一个决定归向神的决定。
你的时间已经过了，
你的时间已经过了，
就像任何的成人一样都要为自己的信主得救在神面前负责，
就好像任何一个圣人一样，你要为自己在神面前得救信主这个结果来负责。
没错，他们是我们自己的亲爱的孩子，所以我们心中还会感到难过，
因为没错，他们是我们亲爱的孩子，所以我心里面才会觉得难过，
还要为他们祷告，
我只要为他祈祷，
这个很好，
这个非常好，
但是你不需要自责到一个程度，
但你不需要自责一个程度，
认为你儿女信主与否完全是你的责任，
认为呢你儿女信不信主的完全是你的责任，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需要为自己人生来负责的人，
你的儿女都应该为自己人生来负责的人。
无论如何，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醒这个年轻的牧师提摩太说，你要确认这个拣选是真实的事，
无论点样，保罗喺呢个提醒呢个年轻嘅传道人提摩太话， 无论你怎样，你都要知道这件是真实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层面，福音的来源是在万古之先。
第一个层面，福音的来源就是万古之先。
但是第二个，福音的来源也是因为历史的事迹。
第二个来源，这个福音的来源都是历史的事迹。
第十节讲到，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明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在第十节那里，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将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所以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耶稣基督 降生在世上，
就是当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并且因此他的一生就成就了救恩的这个见证，
就因此他一生成为这个救恩的见证。
这是救恩的历史，
这个是救恩的历史。
所以救恩的来源，一方面是神在万古之先所预备的，
所以这个福音的来源 一部分是神在这个万古之先已经预备了，
但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降世为人。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历史上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
这个救恩的历史，
这个救恩的历史
成为我们这个世代要诠释福音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诠释这个我们福音里面是最重要的内容。
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牧者，你要讲福音，你要讲耶稣，你要讲他的生平。
所以这个保罗提醒年轻这个牧者，说你要 讲耶稣，你要讲他生平和讲他的信仰。
身为服事的人，你需要熟悉基督的生平。
你身为这个服事神人，你需要熟悉基督的生平。
不过这其实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
其实对我弟兄姐妹都一样。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很熟悉耶稣的生平。
所以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很需要你熟悉耶稣基督的生平。
不要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一样，
不要好像我小的时候一样，
搞不清楚耶稣还有约书亚还有这个耶和华，我们好像这个都差不多的名字这样子。
我小的时候搞不清楚耶稣耶和华约书亚这些名字，搞不清楚。
你把这个
差不多，
把耶稣的生平搞清楚，
你要将耶稣的生平搞清楚。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这里继续告诉我们，
这里继续告诉我们，
就是说所谓的身为一个传道人呢，
就说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
首先呢就是要面对福音的本质要有很清楚的了解，
必须我对福音的本质有个很清楚的了解，
在过去在现今在未来，
在过去现今或者未来，
你需要对它的意义有深刻的体会，
你需要对这个福音的意义有个很深刻很深刻的体会，
而且你需要对于救恩的来源有强烈的信任，
而且你对于这个救恩的来源有个很强烈的信任。
其实这不单是对传道人，是对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有一样的要求，
不单只是对传道人，其实对我们所有信徒都有一样的要求。
所以保罗大家讲完了有关于这个不要以福音为耻，
所以保罗讲完他这个不要以福音为耻，
并且又讲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
你就会讲到这个救赎的恩典。
接下来从十一节十二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保罗就讲到服事当中他所要担这个传道人所要担负的责任。
在十一十二节的时候就继续讲话，这个做个传道人你在服事当中所要担当的责任。
十一节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
十一节你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
我们讲这个传道啊，这个传道所求的就是要传扬主道。
我们讲这个传道就是这个要传扬神的道理。
保罗他就承认他是奉派做传道的。
保罗承认他自己是奉派来做传道的。
传道人就是要讲福音的。
传道人就要讲福音。
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传道人被教会繁重的事工呢压得喘不过气来。
很多时候传道人被教会很多繁忙的事工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这有点本末倒置。
这叫你本末倒置。
因为一个人献身做传道的时候，
因为当一个人献身做传道的时候，
是因为他很喜欢传福音，
因为他喜欢传福音，
他觉得福音很宝贵，
他会觉得福音是很宝贵，
他很乐意看到人因为福音的传递而相信耶稣，
他很乐意见到人因为福音的传递而相信了耶稣。
可是因为一旦他成为传道人或者成为牧者的时候，
但可惜一旦他成为传道人成为教会牧者之后，
很多时候会碰到别的东西，
很多时候会碰到其他的东西，
很多教会的行政的工作，
很多教会里面的行政的工作，
还有很多一些别的其他的种类的事工，
还有其他种类的事工，
可能还要去辅导啊，
可能仲要辅导啊，
可能甚至于有时候还要做一些别的别的这些安慰的事工，
或者做一啲其他一啲嘅安慰嘅事工。
那这个可能跟很多传道人原本要去做献身做传道，想要传福音呢，有很大的差别。
可能呢对当时呢位传道人献身做传道嘅时候有好大嘅差别。
啊，这个不单是传道人，很多宣教士也是这样。
这个唔单止传道人，有啲宣教士都系咁样。
在去年的时候，
喺旧年嘅时候，
我在有一个宣教，另外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Global Gates， 在里面我在当中有服侍。
我系另外一个机构叫做 Global Gate， 呢个当中有服侍。
我是他们的董事。
我系佢哋个其中一个董事。
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
有一次我开一个董事会嘅时候，
就讲到他们，我们中间有一个创这个机构的宣教士。
我哋中间有一个创立呢个机构一个宣教士。
这个创始人呢，他原来是一个在印尼的宣教士。
这个创始人原来他是一个在印尼当中做的宣教士，
但因为后来因为家庭的关系，还有因为他儿女的关系，他不能够留在印尼。
可能因为家庭和儿女的关系，他没办法再留下在印尼，
所以他就到纽约来，
所以他就回来纽约，
他不晓得应该做什么，
他当时不知道要做什么。
后来他就发现呢，他可以跟纽约的这些印尼啊或东南亚的回教徒来传福音。
后来发觉他可以在纽约和印尼啊或者回教徒来传福音。
然后久久他发现他自己原来所属的这个宣教机构呢，有一些结构上面的限制，不是那么样子的容易 来做这个福音工作。
后来他发觉自己在工作的这个机构里面有一些限制，不容易去做这些工作。
所以他就跟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宣教士呢，在纽约，他们就成立了这个专门针对于纽约市的一些未得之名的移民团体来传福音。
后来他同另外一个宣教士的朋友一起来到成立了这个机构，来为在纽约当中一些移民当中未信主的人来传福音。
那当然神也祝福他的工作，
当然神非常祝福他的工作。
到现在差不多这个机构只有五年的历史，
到这个差不多这个机构只有五年的历史，
可是有很高的成长，有很多的他现在有很多的他们招募了很多的宣教士，
有好高的成长，招募了很多宣教士，
施工也很顺利的开展，
施工也都很顺利的开展。
但是他呢，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慢慢的就被卷进了这个机构里面的行政工作，
他慢慢就变卷入了这个机构里面一堆行政的工作。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这个事。
所以上次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就讨论了这件事。
刚好轮到他要开始他的安息年假。
啱啱开始要开始个安息年假。
我们这个机构给他六个月的时间。
我哋机构俾佢六个月安息年假。
从去年的七月到去年的十二月。
由旧年七月到旧年嘅十二月。
所以五月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这段时间你就不需要来上班了。
我同佢讲，开五月开会嘅时候，我同佢讲呢段时间七月到十二月你唔使嚟翻工啦。
你要好好休息。
你好好地休息。
那我问他说你想干嘛？
我哋问佢你想做啲咩咧？
他第一句话他说。
他第一句话他就讲，
他掉着眼泪，他说我想去传福音。
他就流着眼泪讲，我想去传福音。
他说我太久，因为在机构的事工当中，我太久失去了那个对人与人直接接触的那个传福音的机会。
他说因为在机构里面太久时间，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再邀请新的传道人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邀请新的传道人到当中的时候，
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一个爱很爱灵魂、喜欢传福音的人。
我需要这个人是一个爱灵魂、是喜欢传福音的人。
但是我们也要与他一起来配合。
但我们都要与他一起来配合。
让我们弟兄姐妹也是爱慕灵魂，也是愿意传福音，与他一起同工。
你都要等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爱慕灵魂，都愿意一起同工传福音。
很多人去读神学，因为他想传福音。
好多人读神学都是因为他想传福音。
可是后来的事工和他的那个神学原来的那个理想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呢，因为做了事工之后，原来同他理想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众，我们帮助他，我们大家一起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大军。
所以弟兄姐妹一起帮助他成为一个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大军。
最后呢，在这个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除了传福音的任务以外。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传福音的任务之外，
第十二节也讲到这些为受苦来做准备。
第十二节都为了我们需要为这个苦难来做准备。
十二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受这些苦难。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这个在美国做传道人，也许也不会受到宗教的逼迫。
弟兄姊妹，在美国传道人大概都不会受到任何宗教的逼迫，
因此可能没有那个保罗那种苦难。
因此冇保罗嗰种嘅苦难，
但是很有可能会受到，因为在信仰的缘故受到委屈，
可能系会喺信仰受里边受到呢个委屈。
刚光前面呢讲的那三个感到羞耻的事情，
前面啱讲到前面嘅三个感到羞耻嘅事情，
其实对传道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其实对传道人好大压力。
因此，也许苦难不是问题。
因此在这里做传道可能苦难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是 在侍奉上面会需要面对一些可能有的沮丧以及委屈，
可能只是在事工上面侍奉当中会有、一些委屈和沮丧。
那我们作为教会的会众，
但我们作为教会的会众，
当我们要欢迎新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要欢迎这位新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许我们需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帮助他减少在他在这个层面上面他所受的压力。
我们必须帮助他减少在这个层面上面所受的压力。
然后到了第十二节最后，
然后到第十二节最后那里讲，
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哪一个，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作为一个传道人，
作为一个传道人，
借着他与神关系当中的培养，
藉着他自己和神关系之间的培养，
这个传道人就像所有信徒一样，都需要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主。
这个牧者也都同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必须要更加的认识我所信的主。
所以传道人是需要一个在信仰上面不断有进步的人。
所以传道人在信仰上面是需要不断的进步的人，
需要更加的认识，一日的更加认识我们的主。
每一日咁嚟到更加认识我哋嘅主。
但是呢，下面最后这句话讲说，但是他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但下面呢句话咧，佢话我深信佢能够保全我所托付他的。
直到那日，
直到那日，
这段经文有一点特别。
啊，呢段经文里边有啲特别，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讲到那个我所交付他的这个名词，这个词。
因为呢边经文里边有一句嘢话，我所交付他的呢一句嘢。
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意思有一点模糊。
喺呢个原文当中，呢一句嘢有啲模糊。
因为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可以是我所交付他的，也可以是他所交付我的。
呢个原文里边呢个意思咧，可能可以解释系我所交付佢嘅，亦都系话佢所交付我嘅。
那你说哪有这种语言啊？
你话边有啲咁嘅文化语言写出嚟啊？
谁交付谁就已经很清楚了，怎么会这样搞咧？到底是我交付你，还是你交付我？
所以点解到底会咁混乱咧？话到底系我俾你啊，定系你交俾我，定我交俾你咧？
哦，希腊文就是这样子啊。
希腊文就系咁样啦。
那就有这种比较混淆的地方，这样。
就有呢啲比较混淆嘅地方。
但是今天呢，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
今日咧越嚟越多嘅圣经学者，
他们接受那个这段经文，可能应该翻译成为他所交付我的。
越嚟越多学者接受呢段经文里面应该系咁写，应该他所交付我的。
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可能有那一段小字。
如果手里面有圣经嘅时候，你会见到有段小字。
或作他所交付我的。
或作他所交托我的。
也就是说呢，当传道人越来越与神交往，越来越晋升他对神的认识的时候，
如果换句话是，当传道人越来越神同神交往，越来越尽心嘅时候，
他也将要学习，更加的学习如何仰望基督。
更加越来越学习怎么去仰望基督。
他要学习来相信神能够保守神自己托付他的事工。
他更加要相信神能够保守神托付他的事工。
换句话说，这个传道人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真信心的培养。
所以换句话，这个传道人必须在神的面前有很真实的信心的培养。
这个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他自己信神，
这个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他自己信神，
并且他能够把他在面前所有一切的侍奉交托在神的面前，
而且将他面前所有一切的侍奉来交托在神的面前。
他不是一个大人物来主导一切的事工，
他不是一个大人物来主导这些所有事工。
所有的事工是神所交托他的，而且神必定完成他自己的事工。
他必须知道这些所有的事工是神所交托给他，而神也都必定保守这些事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花了这些时间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花这些时间今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首先谈到的是信仰中的羞辱。
首先谈倾到系信仰中嘅羞辱，
要求我们以健康的眼光看他与基督的关系。
要求我哋用一个健康嘅眼光嚟睇同基督嘅关系，
看他与其他牧者的关系，
睇佢同其他牧者嘅关系，
看他与福音使命的关系，
睇佢同福音使命嘅关系。
这个人他在信仰的关系上面，
这个人喺个信仰嘅关系上面，
需要有一个不卑不亢健康的态度。
一个不卑和不亢的一个健康的态度。
当我们想到信息当中的那个救恩的成分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信息当中的救恩的成分的时候，
这个传道人他需要清楚的认识福音救恩的本质。
这个传道人必须要清楚的认识这个福音的本质。
他牵涉到过去、现今以及未来，
牵涉到过去、现今或者未来，
并且他需要清楚的认识救恩的来源。
他必须认识到清楚认识到救恩的来源。
万古之先就已经预备好的，
在万古之先已经预备好了，
并且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很清楚的彰显出来，
而且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很清楚展现出来。
换句话说，在信仰的内涵上面，
换句话说，信仰的内涵上
需要有一个正确平衡的了解，
需要有一个正确和平衡的了解，
在神学以及教育上不走极端，
在神学和教育上面不走一个极端，
然后在服事当中的责任时候，
然后在服事当中的责任的时候，
他需要背起传福音的任务，
他要背起这个传福音的任务，
需要有受苦的准备，
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准备，
并且在他生命当中要有真信心的培养，
并且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信心的培养。
所以在信仰的服事上面，
所以在信仰的服事上面，
需要有一个脚踏实地务实的态度，
需要有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务实的态度。
它的关键在于健康或者说平衡，
它的关键在于个健康和平衡，
不极端的态度，
是不极端的态度，
在于对于真理上对福音上面的清楚，
是对于真理对于福音上面必须清楚，
毫不模糊的认识，
毫不模糊的认识，
并且在侍奉上面他要务实，
而且在侍奉上面他要务实，
没有虚荣的踏出，
又没有一个虚荣 的表现。
弟兄姐妹，这些是保罗对于传道人这边所有的提醒。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保罗对于传道人的所有的提醒。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提醒。
要求我们用健康的态度，我们来看我们的福音。
要求我们用一个很健康的态度来看我们的福音。
要我们清楚的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要我们清楚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
在我们服事上面，我们要务实。
在我们服事上面，我们要务实，
没有虚荣，
没有虚荣。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摆上，看到你对提摩太的提醒，求你也同样的对我们讲话。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